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昌星珠宝五味杂谈》。今天是星期三，照例是我们奇葩说的时间。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那这两天讲老实话，大家每一个人的心情其实都是被这场火灾所围绕。那有些人是自己有亲朋好友在这个灾难当中有损失，那有些人呢是可能离得比较近，然后被疏散，但是很万幸的，无论是财物啊还是人身啊都没有受到伤害。所以真的，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说，大自然啊，如果要是这个世界要遇到天灾，再加上人祸的时候，就真的是很头疼了。
对，是的。前天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中就有一位朋友，他就住在阿特丁纳那里。他说他的周边的房子都被烧了。那么他呢是很幸运，他的车库被烧了，就他房子被烧了一半，大部分是车库被烧了。那另外那一半呢，主房呢还好，没什么事情。
那我们也看到哈，就是说在很多的朋友圈里面啊，或者是视频号里面啊，真的是看热闹的也有，围观的也有，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立场哈，就是给出了一些让人觉得都非常气愤的这种评论呐，或者是看热闹的这种心态。其实我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哈，人啊真的不能太狭隘了，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的，同为人类。不管你是美国人也好，还是中国人也好，不管你是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也好，还是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也好，其实真的大家还是要用爱去看待周围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
人要心怀善意，心怀感恩，就是我们要感恩什么？感恩就是说这个事情没有轮到我们的身上，对吧？但是我们要心怀善意，就是要真的去能伸出援手，去帮助那些在这场火灾之中受到损失的人。
是因为其实哈，我很长时间一直都觉得，无论是说是国家也好啊，民族也好啊，等等的，很大一种程度上都是为了一种，也许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管理的需求，然后来做的这样的一种刻意的划分。其实，如果我们今天站到太空上，你往下看，大家不都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吗？对吧？你
对，
是哪里的
是。
人？你是哪里的人类？你是哪里的人？你是哪个种族的？你是哪个肤色的？其实，当你真的把你的视角、把你的维度抬高之后，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
对，其实你说放眼整个宇宙，我们地球在宇宙来说，连一尘埃都算不上，
是的。
更不要说我们人类多么渺小。大家坐过飞机，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你看的那个房子都像个小火柴盒似的，更不要说是人类，就像小蚂蚁一样的，是吧？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真的就是说，大家用更多的关心和爱心去看待正在经历这场灾难的人，但同时呢，其实也要感恩生活没有给自己，造成这样，给自己带来这样的灾难。
还有一点就是呢，我看到有一些国外的网友，有些幸灾乐祸的，有些散布一些不良的这个信息，我希望大家不要去传，不要去散播。
而且有的时候也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一种就所谓的这种仇富心理哈，就觉得说，哎呀，都是那些百万豪宅、上亿的豪宅被烧啊，怎样怎样的，好像这些人不值得同情、不值得可怜、不值得怜悯。其实说归到底，还是我觉得那种感受，就还是说，不管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在谁身上，不管这个人他是有钱没钱也好，真的每个人，无论我是比他穷，我还是比他富，我都给出一份我自己的关心和爱心，这个世界才能会变得越来越好。
是，没错，这个世界才能充满正能量。
是的，所以说起来呢，在今天的这个奇葩说当中哈，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件，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整个是一体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大家都知道哈，很多人去到法国巴黎参观的时候，大家一定不会错过的就是法国巴黎的这些博物馆，因为巴黎或者说法国一直给大家的一种感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爱美的、非常会美的，也非常有美的气质的国家。
是，而且我感觉整一个欧洲啊，特别是在巴黎，它是有很深的文化底蕴的，而且他们的这些留存下来的这一些 博物馆的这些物件呐、啊，或者是文物啊，都保存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完整。
是，所以有这种感觉哈，就是说，今天一件东西可能摆在我家没什么意思，但是这件东西如果说是被法国人或者是被巴黎肯定了，那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一定有这个艺术气质在里面，对不对？
而且会感觉特别的时尚。
是，所以呢，可能让大家觉得很出人意料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忌讳、很忌讳、很忌讳的一件东西，最近正在法国巴黎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而且这场展览还被法国巴黎的《艺文指南》评选为当季巴黎十大必看展览之一。
这家博物馆呢，它是在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的附近啊，而且要知道这家美术馆来头不小啊，它不仅是法国四大国家博物馆之一，更是欧洲最大的非欧洲艺术博物馆。
对，非欧洲艺术博物馆，也就是说，它里面展出的都是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除欧洲之外的这些艺术品。那么现在正在展览的这个呢，就是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会敬而远之的。然后呢，都会觉得不太吉利的这种专门用来烧去给逝去的先人烧的这些物品，也
对，
就
这
是
个就
纸
是
扎。
纸扎，而且这些纸扎呢，我们通过这个照片看，非常的精美，你完全看不到那种，你知道这种，我们小时候不是看那个老式的港片吗？不是港片有很多是那讲那个就是鬼怪的嘛，鬼，后来都是有那些就是纸扎店，然后呢那些纸扎的那些人就感觉非常的阴森恐怖，所以当我们一提到说纸扎，我们会觉得阴森恐怖的感觉。
前一阵子，这个香港有一部刚刚今年的这2024年年底上映的一个电影，叫做《破地狱》，讲的就是以这个道教的方式，然后帮这个先人办葬礼，办一个这个破地狱的这样的一个葬礼。然后他这个里面呢，也有这种纸扎的作品出现。那其中这个男主角黄子华演的这个男主角呢，剧透一下啊，黄子华演的这个男主角呢，之前是做这个婚礼的婚礼策划的，后来婚礼策划生意不好做，然后就入行了做这个葬礼策划。然后他筹办的第一场葬礼，他因为知道那个死去的那个先人那个年轻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车的，所以他就是弄了一个纸扎的 Maserati。纸扎的这个玛莎拉蒂的那个汽车，黄色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大家平常在生活里面看到的各种纸扎哈，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水准的不同，有高低，有的像这一次拿去法国巴黎作为展览的，在这个非欧洲艺术博物馆做展览的这些纸扎，真的堪称都是手工艺品当中的精品。那当时哈，有人呢就会说，哎，这些都是给死人烧给死人的，你们真的要办这样的展览吗？有必要吗？结果呢，人家那个主办方就非常的硬，人说了，所有这些都是文化累积出来的一个绝美工艺，所以也让这些老外哈觉得说，哇，你们中国人对待死亡的这个想法，真是简直是太浪漫了。
对，其实纸扎呢有很多的种类哈。首先呢，我们能知道的用途就是寄给这个死去的
亲
先
人
人，
是，
对吧？亲人哈。那么还有一种纸扎呢，就是节日装饰和祭祀用品，像我们逛庙会的时候，元宵节的时候，舞狮、舞龙，有很多哈，都是
对，
那种纸扎的。就
是，
是我说的是属于小型款的啊。还有呢，我们小时候你记得吗？中秋节的时候，就那个灯笼扎成小兔子，还有呢，就是扎成一些各式各样的那个小动物的，啊，点上那个蜡烛，那也是纸扎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风筝，也是纸扎的，孔明灯。
但是这些加在一起都没有它的这个丰富性，就远没有这个我们给烧去给逝去先人的这些物品，更让所有的这些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一种艺术吧，也是一种传统的习俗的这种叹为观止。那我
对。
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先稍微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赵瑞和磊磊呢，要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被 巴黎的艺文指南，评为当季巴黎必看十大展览之一的这个中国纸扎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奇葩说呢，是被巴黎艺文指南评选为当季巴黎十大必看展览之一的中国纸扎展。
对，而且呢，这些纸扎呢，在法国四大国家博物馆之一的凯布朗利博物馆展出。
那当然了，就是说，能够在一个博物馆展出的，他所拿出来的这些作品，的确比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参加一些葬礼啊，或者是一些祭典的时候，能够看到的那些，真的精致不知道多少倍。你比如说，他这里有那种用纸扎出来的，像是这个茶壶，然后这个茶点。甚至包括广东人饮茶的这个小笼包，或者是西式糕点，再有像是说火锅。如果说今天我们家的走了的这个先人，比如说我吧，特别爱吃火锅，那到时候可能也可以用纸扎出一个火锅的，还是那种铜的炭火锅的造型，然后旁边再用纸扎出来那种什么羊肉片儿啊，什么这个鱼丸子啊。然后什么葱啊、姜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扎出来，
是，如果有人喜欢喝下午茶的话，西式的下午茶。
是，
那呢，还扎成了就是那种西式下午茶那种精致的托盘，三层的，在每一层托盘上呢，还放着精致的西式糕点，
那
做
种
的
蛋
惟
糕、
妙
奶
惟
油蛋
肖。
糕那种感觉的东西哈。那
对。
当然了，这个纸扎工艺呢，也一定要与时俱进。所以呢，现在大家也都不满足于去扎那些什么轿子啊、童男童女啊这些。现在大家开始扎的是什么呢？扎的是苹果电脑，扎的是智能手机，扎的是这个单反相机，这些竟然都能扎出来。
对，你说到这个苹果电脑，还有那个苹果手机呢，我就想到哈，就是在几年前呢，我曾经看过一篇帖子，那他这帖子说什么？就有个孝子，他去了那个纸扎店去买那个 iPhone，他想给先人，然后他就跟老板说，他说，哎呦，iPhone 5啊，很好哦，这个先人会用吗？这老板就白了他一眼说，乔布斯都亲自下去教了，你担心什么？然后这老板就一直的让他去。又买个手机套吧，下面乔师又说你再买个蓝牙耳机吧，下面都要出了新的交通规则了，打电话那个要被抓的，警察会抓的，他又买了，然后老板就一直让他买，一直让他买，他有点火了，到最后呢，他就问老板要个名片，老板说你为什么要我的名片？他就说我现在烧给先人，万一你的 iPhone 品质有问题，我要让他来找你呀。
所以啊，
那。
说起来，这个纸扎呀，已经在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上流传有过千年之久了。其实它最早呢，表达的就是这种我们对亲人的一种不舍和思念，甚至是说呢，是有时候是我们对亲人在世期间的一种愧疚，就是说亲人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某些心愿。或者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没有办法实现他们的一些愿望，那大家也会通过用这种纸扎的方式来希望说，先人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成了那个世界的往生者的时候，他能够享用到这些东西。
我就记得每一次我去看我爸爸的时候，我爸是葬在美国嘛，我们都会在那个纸扎店的，就我们叫香烛店。
香烛店是。
香烛店呢，我们会买那个金元宝，还有那个金条，
是，
还有
还有美
那
元，
美元，还有那个就是冥币，
冥
然后
币啊，
烧给我父亲，而且呢，我们还要是喊他的名字，意思说让他来收钱。我
是，
不知道别的那个地区有没有这种风俗，因为广州人的风俗特别多，然后禁忌也很多，所以规矩也很多。
是，我也见过很多人，其实也是有这样做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在美国嘛，可能在这方面的资源条件有限，不像在国内啊、香港啊、台湾啊，还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一小家庭作坊式的这样的这种纸扎店不断的在这个流传。你像这一次拿去法国巴黎做展览的这一家，他们家从上到下到今天已经四代人，整整四代人在。 在做这个生意，在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你说他是不是靠做这个生意就赚得盆满钵满呢？肯定不是，因为他们家现在最近的现在这一代主理人，这个传人，在没生意的时候他也要出去外面什么卖个菜呀，或者当个保安啊，然后来继续维持家里面的生计。但是呢，有的时候但是因为就是周围街坊啊，还有旁边的这些朋友啊，都知道他们家是做这行的，所以呢不断的还是偶尔会有人进来找他定制一些这种纸扎的东西，然后去祭祀先人用。可是因为你知道这种东西是非常需要那种工匠精神的，小作坊式的，但是非常非常需要有这种工匠精神的。所以你知道就他哈搭一个这个戏楼一样的这样的这种飞檐走壁的这样的这种戏楼给这个先人，他需要他们一家人忙活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搭好。
搭好之后呢，可能老外不太理解，你花了3个月几个月才能搭好这个戏楼，哎，你就拿去一下烧了，
哎，对，
烧半小时就烧没了，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呢？
所以其实老外呢是舍不得，就是外国人看到之后哈，他是舍不得烧掉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它里面的东西实际它的制作呀，无论是它用的颜色啊，还有精雕细刻的这种镂空啊，甚至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戏楼旁边摆着那一盆小纸花，里面一个一个花瓣，一颗一个花蕊，他都做得活灵活现。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讲，他们会觉得说你这完全就是一个艺术品啊，你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你就一把火就把它烧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也是不太理解我们中国人哈，就是说因为这种东西他所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是精神价值远大过它实际本身的这种物质价值。
对，你说的是对的。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时候这个行业其实现在它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传承的问题。因为大家想想看哈，现在连这些就是这些手机啊什么这些东西大家都已经是模具化了，对吧？去到这个工厂开个模子，然后哗一下子就几百个几千成千上万的就是批量化生产了。可是对于他们这种纸扎艺人，他还真的就得是一根竹子一根竹子的去劈那个竹签，然后一根竹子一根竹子去绑，一片纸一片纸的去糊，一张纸一张纸的去手动上色，然后最终制作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纸扎作品。
对，是的，你想想看，像现在这种机器制造横行的年代啊，
嗯，
你知道机器刷刷刷就印出来，一分钟可能可以制作几十个上百个的，但是呢，像这种传统的手工艺人呢，他依旧是拿着简单的这个工具伏案而做，有时候一做这个就做个3-4个月，他们就说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有机器无法取代的感觉。如果手作感消失的话，那人情味也就没有了。
可是其实哈，咱们从技术角度来讲，有的时候你这个手工做的它真的就没有现在的这种所谓流水线上这种工艺出来的那么怎么说呢，精致。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自己妈妈的一个同学，他是在北京有一个工厂，以前有个工厂叫做绢花厂，就是专门做那种绢的那种假花的。然后呢，那个阿姨呢，他们后来就是在她大概20多年前吧，他们几个人就是都是有这种手艺的人呢，他们就开始研究做这种绢人，就是那种用纸浆然后塑形，把这个人的脸塑形，然后去给他弄身体，然后穿衣服，然后做成那种手工的绢人。然后呢，曾经一度国家拿他们做的这种纯手工的绢人去作为这个国家的礼物送去出访的时候送给外国领导人。可是后来呢，他们这个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用的是最传统的这种方式去一点点画那个纸浆，然后一点点的用那个纸浆像捏那个像做雕塑一样的去塑形人的脸等等的。无论你花了多少时间，真的他就没有那种做娃娃的那种工厂在那个机器上面那个塑料啪一走一下子出来的那么精美，而且那种标准，因为每个人的手轻手重，他没有办法做出两个完全一样的。
对，是的，
而且又花很长的时间，然后花费很多的人工，所以它的成本其实还更高。
就好像刚刚你说的这个四代做这个纸扎工艺的人，他说他自己光学这个劈竹条就要学2-3年，
是，
而且他用手感知所有的这个尺寸的规格。
对， 所以因为他要把那一根那个竹片，然后劈成均匀的多少根细的那个竹条，对吧？然后再把
对。
那个竹条根据自己的手的感知去把它分成多少段，然后一段一段的把它扎起来。所以这完全都是一个传统的，非常传统的技艺下，那他的确是没有办法做到现在我们这么快节奏社会下的量产。可是反过来呢，很多人就觉得说，恰恰因为他没有办法量产，恰恰因为这真的是专业的师傅花了多长时间，几个月的时间给我家先人做出来的，他恰恰才有无比的这个价值在里头。好，节目进行到这，我们先稍微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哈。这样的一个非常冷门，但又不可或缺的传统工艺，现在在传承上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发展和变化？在我跟蕾蕾呢研究这个纸扎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忽然间发现了，找到了一份非常好玩的资料，就是现在有很多00后的小朋友。他们竟然主动愿意去花钱报班儿学怎么做纸扎，您敢相信吗？因为第一，大家都会觉得说00后的小朋友，他们知道不知道纸扎是个什么东西啊？还有就是00后的小朋友，对于这种生死是不是那种态度，早就跟其他代的这个人们不一样了呢？
甚至说，00后的小朋友现在对于这种祭拜先人的时候，为什么要烧这些纸人、车子、房子，对吧？金元宝，他们都存在着疑问，或者是甚至是不屑呢？
是，所以呢，这条新闻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然后我就不禁的这个研究下去了。有一个00后的女生，她呢是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那听起来无论是从她的年龄，还是从她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大家都可以听出来是非常具有时代感的。可是呢，她就会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从北京坐高铁去唐山。然后呢，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到唐山之后呢，住下。然后呢，星期六的早上，他会再从唐山市区里面坐1个小时的汽车到旁边的一个小镇，到那个镇上干嘛呢？去学纸扎。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纸扎传统艺人，因为想要找人传承，所以请这些00后的小朋友来学。不是的，是这些
对，
00后的小朋友真金白银，自己花几千块钱去报班儿，然后长途跋涉去学习。
是这一位00后的女孩呢，她当时在某个平台上在那
某个
搜到，
台上，对。
某个平台是搜到了，这是老北京纸扎收徒的帖子，她自己觉得挺意外的哈，而且呢，有100条以上的评论都在咨询着如何收费和如何学习的情况。所以之后呢，他就顺藤摸瓜找到了从事殡葬行业11年，这个叫祥成瑞纸扎铺的老手艺人马良。
是，虽然说他们这个上课地点是在唐山旁边的一个小镇上哈，但是这个马良他的这个手艺呢是正宗的老北京手艺。说起来哈，这个中国这么大哈，大江南北、南南北北各路纸扎有非常多的这种流派。你比如说有福建的梧桐纸扎，有江西的铜鼓纸扎，有山东的曹县纸扎，还有湘西的凤凰纸扎。不过现在很遗憾的就是，你真的在北京街头，其实已经找不到传统的老北京纸扎了。
是，所以当时马良呢，他在他35岁的年纪，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啊，他就在想，他说我不能让祖师爷传下来手艺在自己这里断了哈。当时呢，他也没抱什么希望，反正就发个帖子吧，他就发起了这纸扎班授课。那他授这个课呢，就是我帮你学会为止。所以很多的人就来询价了，他们都来自天南海北哈。当然，各自有不同的原因。有些人呢，单纯就是对这些花花绿绿的纸扎工艺啊感到有兴趣；那有些人呢，经历过亲人去世的悲伤，就想亲手制作一些纸扎品来悼念。那还有一位宠物殡葬从业者，他学纸扎呢，就为了日后专门做宠物用品，就是 狗狗、猫猫啊，自己的宠
对，
物死了哈、啊，
嗯，
然后呢，就做一些宠物用品烧给他们。
是。那在这当中呢，来学习的人呢，真的非常多，都是年轻人，甚至还有一些呢，是有这种海外留学背景的人。那他们呢，就是大家就像我刚才我们讲的哈，就是星期五下了班，然后呢，坐上高铁去到唐山。在唐山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坐1个小时的汽车到旁边的这个小镇上。那在北京哈，其实它的这个北方基本上呢是有两种东西，它不是用，因为北方哈我们不用竹子，我们用的那种东西呢就叫做熟秸秆儿，就是那种麦子秆儿，还有苇子秆儿，我们用这样的东西来搭它的这个结构。所以他们的这个纸扎班呢，第一节课就是先处理这个麦秸秆儿开始的。
对，麦秸秆就是那个去掉穗的高粱秆儿。他们首先呢是要把一根弯弯曲曲的这个
麦秸
高
秆
粱杆
儿
啊、麦秸秆
啊，
啊烤火，然后把弯的部位呢烤直了，再接着呢就对比这个模型的尺寸，折出4个一模一样的框。刚我看了他这个视频啊，我觉得最考功夫的是在哪里呢？是他要把一把很锋利的刀啊插进这个麦秸秆的中间，然后一点一点往里头劈。而且呢，那个就是手感啊，要掌握得非常好。
是，
我听那个马良师傅介绍说，全身要放松，手去感觉你这个小刀往里劈的那种感觉。
是，而且他要的，因为他要用那个打弯儿嘛，他要折嘛，他这个实际上是在做这个做一盏灯，一个像瓶子一样的这个灯的雏形。那这个灯呢，是就是在出殡的前一天晚上给这个先人照路用的哈。然后呢，
是。
那它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拐弯的部分呢，还有连接的部分，其实都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我们用个尺子啊，或者是用个什么标准的工具去计量它，完全都是靠手的感觉。而且就前面刚才讲嘛，蕾蕾刚才讲说，他要用那个火去把这个麦秸秆上面不直的地方用通过烧的方式，那你烧你又得。你要恰好通过烧把它弯的地方给它烧直，可是你又不能把它烧糊了，烧糊了它就断了，
对，
所以你
是的。
还要让它能够承受未来它要绑在一起起到的这种关节或者是梁架的这个作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新手上去真的没有我们说的这么简单，很多人就说你看。你看这个互联网大厂的这个女孩子哈，这个00后女孩子，师傅一看她就不满意了，说你看你这手上面做着那么漂亮的美甲，你戴着你那个美甲，你怎么可能去弯得动这个麦秸秆呢？对吧？所以这一上午，这个女孩她就干什么呢？就是劈麦秸、烤麦秸、掰麦秸，活脱脱的就完全都是这个体力活，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木工班儿。
是的，其实哈，Sorry，我看了那个视频，其实我最害怕的是劈那个麦秸秆的
你
时
怕
候。
被刀劈到手吗？
好，那好锋利的刀，而且
是，
呢，你知道，我那个刀往里面劈的时候，我另外两只手指要扣在那个刀刃上，顺着那个刀刃往下移，
事实
我
上
真
就
的
说，
很
你那
怕这
两
个。
个手指还在起着，就是 control 这个刀刃的作用，因为那个刀就像你刚才讲的，是非常非常锋利的，你的那两个手指就有点像它的刹车。
对呀，是的呀，所以我真的哇，我觉得我可能是做不了这个。
所以啊，其实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细节，大家看起来好像说，哎呀，觉得说纸扎的，好像手工做的没有那么漂亮，但事实上，每一个细节都是这些手艺人一点一点经过非常长时间的这个磨练给做出来的。其中有一个学员呢，他是去伦敦留学过的，然后他在伦敦留学期间的时候呢，他养的这个小猫就过世了。那当时呢，他为了给他的这个宠物办葬礼，他也看了不少这个。在伦敦卖的各种宠物的这个棺材哈、棺木，他就觉
是，
得都很丑，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在某书上去搜这个棺材，想要学着去给自己的这个小猫做一个好看的骨灰盒，没搜到。后来呢，又搜这个卷人儿，然后最终呢，他后来搜到了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唐山来学习3个周末。他说。其实这3个周末，他反反复复都在练的就是劈这个麦秸秆的基本功。的3个星期、3个周末过去了，他都还没有把劈麦秸秆这件事情给学会。
你看，咱们那个刚刚上一节不是讲过吗？就是那个四代传承的，他要花2、3年的时间去学那个劈竹子。
是，所以啊， 每一件工作，每一个在这件事情里面的每一个流程都不简单。好，我们先稍微的暂停一下，休息一下，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哈，我们来看看在现代化工业早已经渗透了这个老纸扎行业里面哈，为什么还会有人这么坚持要纯手工制作。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的是中国纸扎给先人烧纸用的，这个纸扎已经走向了世界。最近呢，在一月份的时候呢，正在法国巴黎的非常有名的博物馆进行展览，而且呢，被巴黎的艺文指南誉为是当季必看十大展览之一。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也聊过了，现在已经很多事情都已经是工业化现代化了，而事实上现代化的工业化也已经渗透到了这个纸扎这么一个传统的行业当中。其实现在如果在某宝上，在国内哈，如果需要的话，在某宝上很轻松的就能够买到那种打印的纸扎。我在美国洛杉矶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也看到那种就是家人们通过某宝海外这个海淘，然后买来的这种就是纸印好的一片纸，一个硬纸板上印好的一个房子，然后还印着那个一块砖一块砖那种感觉。但是我跟你讲，因为它是那种印好的，就有点像是折纸似的那样出来的东西，你真的把它摆在那儿的时候，你看着那个样子就是很没有感觉。
对，
相对于相对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在巴黎正在展出的那个每一个房檐儿，每一个房檐儿上面的小雕塑，每一个窗户的小窗户框，完完全全都是人纯手工制作出来的，这种纸扎真的是不能比的。
对，在巴黎这个博物馆它展览的其中有一个让我非常的震撼是什么，就是它做了一个戏台子。这个戏台子上面哦，飞檐走壁，它上面每一个细节处理的都非常好，
是
它的颜色搭配，哇，美轮美奂。
是的，而且就是说在它这样的一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因为那个纸扎哈，它虽然说它是比如说它是一个房子，但事实上它不可能是真的一个房子的大小，实际上它都是有点像是这种缩微的这种微型的雕塑，对吧？然后呢，它在这么微小的雕塑里面，它还是能够把很多细微的细节，比如说一扇小门，门上的小把手，然后一扇小窗，窗上的小窗框，甚至窗边的小窗帘，窗帘上的窗帘挂钩，每一个小小的细节，他们都完完全全的还原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你要知道哈，你搭那个架子的时候的同时，你的脑子里面是已经把你要搭的这件东西的每一个部位的比例在你的脑子里面都是有的。
对
吧？
是的，
你比如说马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老北京纸扎的这个传承人马良，他的铺子里面他就曾经搭过一个高仿的马，纸扎的马，他的这个纸扎的马和真马的比例大概就是1:1.2，比那个真马略略的小一点点。他这个马他搭的时候，马的身高，马的这个身长，然后这个头身腿各部位的比例，所有的这些比例完全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并没有一个什么尺寸去量。
对，是的，比如他搭一个房子，搭一个庙宇，甚至说搭个小人，都在他的脑子里头，他没有办法去画图纸。
所以在就是说，这就是说他在他的脑子里面，这就是马良所讲的这个手感。当他用手去捋出这一根麦秸秆的长度的时候，他自己已经能够感受出来，哎，这个长度对于我这个马的腿，相对于我整个马的这个身体的大小比例，它是不是已经合适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讲老实话，真的如果说没有个很几十年的或者是十几年这样的训练，你是不可能就单纯凭空想象。我们别说凭空想象了，我们就算在纸上画也还要拿橡皮反复擦，最后才能把比例调得差不多合适，对不对？
是，是的。
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纸扎这个东西赚钱嘛，其实呢，一个纸扎也可以说它很赚钱，也可以说它不赚钱。为什么呢？马良就曾经说过哈，当他以前给人家做那个 接单给人家客制，按照客人的要求给人家做订单的时候啊，如果接到一家富人的单啊，可能里面有一些什么大体积的这个建筑物啊、房子啊、别墅啊、人物啊、动物啊等等的，有的时候真的接一家富人的单能赚上个几十万。
对，但是现在啊，你想城市发展这么迅猛啊，而且呢你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都已经不是土葬了，所以这种烧纸还有人在做吗？你看我像我们在美国嘛，我爸的记录，我其实很想买这种像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房子啊、马车啊什么的哈，但是呢在美国好像看不到买不到，而且就算你能买到你也不好烧。你想想看，你在那个因为那个墓地大家都是不同族裔的人葬在那边嘛，你这么大个东西怎么去烧，人家还以为着火了呢。
是，可是这就是说这是一种传统的习俗哈，也是一种我们对先人所寄托的一种哀思。马良曾经有一给大家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趣事，就是当年在这个慈禧太后去世的时候哈，大臣们呢就烧了一艘长度达到18丈的船，上面的楼建筑和人物全部都是按照古建筑的那个等比例制作的。而那年呢，北京的冬天的和尚呢结了冰，所以呢有官员就上书说，哎呀，害怕这个老太后渡不过明河，因为这个河结冰了嘛，所以呢等到这个来年开春，他们又做了一只这个18丈的这个大的船重新烧。其实呢等于就是同样的这个船坐了两遍，为什么呢？就是在坐的这个船的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可以让这些大臣们去贪污的这个空间。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呢，像现在这个纸扎的行业逐渐萧条了，那么萧条之后呢，这个马良他接过最大的单呢，反而是来自影视道具组的
啊。
当时他师傅的接过87版《红楼梦》里头秦可卿出殡的那个祭品
哦，
大家都应该看过87版的《红楼梦》哈，
是是是，
还有《如懿传》里头的那个丧葬道具呢，也是出自他的手。他甚至给一位民国将军设定的影视剧呢，做了一架大坦克，
为什么？
是这个角色生前最渴望而不可得的现代武器
哦。对，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说，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大家不同的人哈，大家对于这个纸扎这个行业也有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看法。那当然，像这个00后的很多这个年轻人，他们现在过来去学这些纸扎哈，其实呢，也都是说希望通过自己学到这门手艺之后呢，倒不是说要靠着打算以后靠着这门手艺去赚钱，而更多的呢，就是想要通过这件事情去自己做点什么，然后表达对自己先人的一个哀思。你比如说这个马良，他能够回忆起来的，他接过很多不同的这种客单，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他给一个过世的老人做过一辆自行车，就是用纸去扎一个自行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爷子生前就爱收藏自行车。
哦，
对，所以呢这个马良呢，因为他是第一次接到一个坐自行车这样的一个要求嘛，所以他就去真的就跑到街上去观察，然后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这个自行车的结构，然后他是要把那个车子啊，他是要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不仅仅是他那个外形框架像，而且呢这个车子用纸糊完了之后，把那个脚那个撑子给它撑开，这个车子是可以像真的自行车一样站在旁边的。
哇，
然后呢这还不算完，如果说今天这个要把这个撑子把脚撑子给踢开，扶着那个把手，轮子是可以转的，你是可以推着自行车走的，你是不能骑上去了，但是你是可以推着自行车走的。
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呢他还接到过很多各式各样的订单，比如说有人想要收音机，有人想要汽车，有人想要摩托车，还有三轮车，再有的呢就是说有人喜欢养鹦鹉，所以就做个鹦鹉，然后还有的呢是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候呢，这个父母就会因为孩子喜欢打游戏，然后就给他扎一个这个游戏机出来，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自己的宠物过世了，然后这个苦主呢就希望说扎两个小猫小狗来陪着，附带还要附带一个猫爬架。
所以说呢，像纸扎这门工艺呢，你不但需要非常过硬的这种工艺基础，还要有一定的美术功底在。
所以啊，这是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要把特定的东西烧给特定的人，自然是要把这个人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他。之前我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我说这个我去看了这个破地狱，然后呢，有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在我的那个朋友圈下面给我留言说这些都是给这个说实际这个破地狱就是给这个活着的人看的，他认为就是死的人根本看不到。后来我就在想。其实这个过程的确，它可能就是在安慰生者，甚至包括说我们今天给死者做这些纸扎呀、做这些安排呀等等这些事情，可能反而真的就是给生者带来更多的安慰，或者是带来更多的警醒，对吧？
是的，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手工工艺，更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它这反映了人们对生命、死亡、祖先崇拜和灵魂世界的深刻思考，
是。
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对生死观啊、宗教信仰以及这个民间习俗的一种尊崇。
是，承载着生者对亡者的记忆，终究也是一门关于爱的艺术。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到这边就要结束了。非常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希望大家在现在这样的时间里面都能够注意安全，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